那么接着呢，赞叹菩萨的利他的全德，这种权巧方便，这种厚德智的这种功德了哈。由布十方，讲到这个身形，他的身形呢、没有障碍。那么他能够这个等觉菩萨呢，能够乘着这个大神通啊，然后到十方的世界，然后呢行权方便，依着这个众生的根基的基于，那么来行使种种的权巧方便来度化众生。那么是这个是菩萨利他的全德。那么这些更一呢，就自分略探其德；更二呢，就其圣境广探其德。所谓圣境，就是说这些等觉菩萨呢，他们当然是具足了他们自分的等觉菩萨功德之余呢，他们会更进一步的趋向佛果，趋向圆满的佛果。那么在这个趋向圆满的佛果当中，他们会学习这个佛的这个自利利他的功德。那么这个就称之为圣境。那么我刚刚前面有说，这个佛这种利他的功德呢，就是畏后的普贤恨。所以呢，这个所谓圣境，就是说他们在从等觉的阶位趋向佛果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随学这个佛的这种畏后普贤恨。那当然，佛的畏后的普贤恨当中最殊胜的就是八相成道。所以他们除了自己自分的功德之外呢，那么他们同时也随学这个诸佛的常法，然后代国行音了，然后就是到无量无边的世界，实现八相成道。那么这个就是说，依着他的圣境，那么圣境呢来广叹这个菩萨的功德。那么这当中呢，分为两段：心一叹其实德，赞叹这个他的圣境当中他自己所依止的自证的功德。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入佛法藏，就近彼岸。这个是他在行这个圣境之行的时候，他所依止的这种自证的功德。就第一个，入佛法藏。这个入呢，就是弃入，能够证入佛的法藏。所谓佛的法藏呢，就是这个诸佛呢，他在无量劫的这个生命当中啊，勤修六波罗蜜所积集的一切的功德的法财。那么这个菩萨呢，他能够契入这个佛的这个法藏，能够契入这个佛的法藏，然后呢就近彼岸，因此能够就近到达这个涅槃的彼岸，这是他自身的功德。那再来呢，心二叹其全德，这就利他的功德了哈。又分两个，任利总叹。看到这个经文，于无量世界现成等觉。好，那么这些菩萨呢，他们在无量的世界来示现成这个等觉，等觉就是等正觉，就是佛陀。那这个佛陀为什么称为等正觉呢？因为在大智度里面他说啊，这个诸佛等，故名等觉。诸佛他们所证的都是一样毕竟圆满的功德，就是平等无二位的，所以称为等觉。好，那么当然他们因为他们本地的风光啊，他们就是他们所示现的这个所示现的他们都是示现等觉菩萨。好，所以说在这个地方现成等觉是一种示现成佛，不是真的成佛。那么他是因为随学这个诸佛的这个十方诸佛这个利益众生的常法，所以呢他们也随学诸佛，那么到十方世界来现这个成佛的这个相貌，这叫现成等觉。那么这些菩萨他们能够在无量的世界现成等觉。那在璎珞经里面啊，菩萨璎珞经里面说，这个初地的菩萨能够在一百的世界实现成就这个八相成道成佛。那么二地菩萨能够在一千的世界实现八相成道来成佛。那你看这个菩萨他居然能够在无量世界实现成正觉，那这个菩萨他就等觉菩萨才有这样的功德，所以他能够在无量的世界，在没有佛的世界实现八相成道来成佛。好，那么接着呢，看到任二别显这个他这个八相成道的这个内容了。那这当中呢分为九段，虽然说八相成道实际上每个经典的开合不同了。 那么在无量寿经里面，他是把它分为这个九，把它分为这个分为九段。那当然，这个八相成道啊，在每一部经典里面，这个相貌都不一样，开合也都不一样。所以它底下的这个八相成道呢，是以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例子，啊，以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的例子来说明这些菩萨的这个八相成道，包括升天，啊，升那个升热多帅天，啊，然后这个下降那个母胎，然后出生，啊，童子相，啊，聘妻相，啊，出家相，成佛。转法轮、波涅盘相，一共九个相貌。好，那么在那别显当中，我们看第一个鬼医，好，升兜率天。好，我们看，好，看到这个经文，处兜率天弘宣正法。这个兜率呢，它是梵音，翻成这个中文的意思叫知足，叫知足天。它是欲界天当中的这个从下面算起来的这个第四层天了，所以称为知足天。那么菩萨这个诸佛的长法，当他们要示现成佛之前呢，他们首先都会先降生到兜率天的这个内院里面去，那么准备再来降生到人间当中。好，这第一个处兜率天的弘宣正法。在那个我们放下去那个无量寿经译述里面，慧远大师他要讨论说啊，为什么，哦，他要投身这个兜率天而不是其他天？哦，各位可以看一下，我们这边就不说了。那么我们再看第八面，鬼二来下入胎。好，我们看先看到这个经文，然后舍比天宫降神母胎。从这个天宫当中呢，那么下降下来，然后投入到母胎里面去受身，这是鬼二的来下入胎的情况。那么再来看到这个鬼三的这个出生的相貌，那在这个地方呢，慧眼法师啊，他是说啊，这个地方跟一般的八相成道来说，应该还有个助胎的相貌，就是他在这个母胎当中啊。这个菩萨他在母胎当中，他仍然为这个一切的众生说法，这种助胎的相貌，那这个地方就省略掉了。那么直接讲到鬼三这个出生的相貌。好，那我们来看到这个经文哈，从右胁身现行七步光明显耀普照十方无量佛土六种震动，举身自称无当于世为无上尊。示范奉事天人归养。好，那么菩萨呢，他从这个母亲的右胁升起来。好，就是说当他母亲到了花园里面去啊，那个时候因缘和合，所以他母亲看到一朵这个树上有一朵花啊，非常的这个美丽，那么他就伸出右手呢，想去摘那个树上的花。那么当他右手伸起来伸上去的时候呢，菩萨呢就从他的母亲的右胁上伸出来了。那当然在印度的传统当中啊，从右胁伸的外道也是一样，从右胁伸的都是圣人的这种象征啊。所以当然我们这个菩萨他要降生的话，也一定要实现从右胁伸，才让众生能够有信心呢。那为什么？因为一般众生的心中的想法，我们一般的人的这个牲畜啊，从母亲那个地方牲畜啊是不亲近的，那么右胁这个地方是比较亲近的。那同时呢，菩萨虽然从母亲的右胁啊这个生出来，但是他的母亲啊感觉就好像这个从右胁里面跑一个云雾一样，没有什么样的没有痛苦的感觉，身体还是一样都很安定，没有感觉。所以第一个生处异常，从右胁生。那么第二个呢，所现奇特，先讲到身现奇特的情况。好，身现奇特当中分为三个，第一个现行七步，这个菩萨从母亲右胁升起来之后呢，那么自然而然这个地上感应了，生出很多这个宝莲花，那么菩萨呢就站在宝莲花呢上，然后同时呢行步十方啊，同时各行七步。 那么他这样各行七步的话呢，他是为了示现啊这个丈夫奋训之力，所以代表说这个他不是现行七步嘛，说这个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吗？好，那么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告诉世宣告世人啊，这个佛陀啊是世间的光明。那么现在佛陀这个出世了，那么佛陀呢，他是一切世间的最尊最贵的，所以他有这样的表法，好，现行七步。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光明显耀，普照十方。那么佛陀为什么出生之后要现藏光明，普照十方，十方的这个佛国土呢？就是要让一切的这个众生啊，能够觉知。所以在佛陀他降生的时候，很多天人啊，或者很多有缘的人呢，他们都知道哦，世间圣人啊出世了，光明显耀，普照十方。据说那个我们在中国那个《周书义记》里面，我看那个安世全书，他讲到啊，我们中国的历史上哦，也有记载这个事情，在好像周昭王的时候吧，那个时候就是这个是那个时候就有个瑞兆从西方啊有个红光这样照过来，结果那个太史官一占卜，哦，原来西方有大圣人出世。那么就是光明显耀，普照十方的相貌。好，那么其他的话呢，我们下堂课再说。
那我们今天有把那个无量寿经译书发下去，各位下去可以看。那我是建议各位在学无量寿经第一次学习的时候，你最好先不要看其他家的注解，因为每一家注解说法有的地方差别很大，那你看也会乱掉，你不晓得说怎么样去汇总它。那我是看了一遍又一遍的看了好几遍之后，最后才举了这一个说法。啊，如果你各位在初学的时候第一次看其他注解的时候，你就乱掉了。好，所以你各位先把那个无量寿经译述好好看一看，然后再把上课的笔记看一看，就可以了。那另外这个刚刚我们前面那个讲义第七面这个自分和圣境这个地方，我再稍微说明一下哈。刚我讲的话讲太快了。可能各位还不是很熟，因为后面会一直讲到什么自分圣境，都会重复好几次，一下赞叹他自分的功德，一下赞叹他圣境的功德，所以这个自分跟圣境的差别我们要了解，你才知道说这两个到底有什么差别。那这个自分的话呢，它所依止的是菩萨法，那么圣境的话呢，它依止的是佛法，诸佛的这个诸佛的常法，有这样差别。那所谓一的菩萨法，就是这个等觉菩萨，他自己自分的自利利他的功德，我称为自分。那么圣境呢，就是一的这个诸佛的常法，然后来示现这个八相成道。好，那么诸佛呢是代国行因，他已经证了圆满的这个佛果，但是呢，他仍然到这个十方世界当中行因，他示现啊这个八相成道，示现从个凡夫出生，然后出家修道正果成佛的涅槃。那么这样代果行因，那么这个都是普贤恨。那么自分的话呢，我们前面说它是属于位中的普贤恨，就是等觉菩萨戒位它自分的位中的普贤恨。那圣境呢，它是随学这个诸佛的位后普贤恨，有这样的差别。所以这个自分的话就是菩萨法，它菩萨等觉菩萨自分之法。那么圣境呢，是随学诸佛这样子代果行因的法门，就是圣境。因为他为什么要圣境呢？因为他等觉菩萨还不圆满，他必须要随学诸佛到这个无量的这个世界啊，去示现八相成道，然后呢来积极广大的福德跟智慧资粮，然后慢慢的他才能够证得这佛果的圆满的功德，所以他必须要不断的圣境。所以有这样的差别。好，这样各位是不是了解了？没有问题的话呢，那我们接着呢，请回到讲义的第八面。讲义第八面的话，那个鬼山出生当中的这个第二行哦，现行七步，光明显耀，普照十方。哦，这个我们讲过，这是两种特殊深夜的功德。那再来第三种呢，无量佛土六种震动。哦，这个佛陀出世啊。那么当无量的佛土呢，会产生这个六种的这个震动，当然这个也是有缘的众生啊，才能够感觉得到。
跟这个释迦牟尼佛特别有缘的众生能够感觉到，或天人呢，他们能够感觉到这种大地的六种的震动。那么这种六种震动呢，在这个艺术里面，他解释就是动、涌、震、觉、吼起，这六种的这种震动的差别啊，六种不同的差别的震动方法。这个动，行动的动，这个动的话呢，它譬如是个车吊，像车子都坐在车子里面啊，这样前后左右晃动一样，这叫动。那么涌呢，这个竹字，这个涌是竹字旁的涌，或三点水的涌也可以哈，像这个泉水这样涌起来，涌起来又落下去，涌起来又落下去，这个地面呢、这涌起来又落下去，这样子叫涌。那么震的话呢，是相反的，整个地这样陷下去，就好像我们拿这个，在这个拿的东西啊，这样震，比如说我们拿块布，这个抹布上有灰尘啊，你把这个抹布震动一下，这个灰尘就掉下去，这个叫震，从上掉下陷落下去，这个叫震。那么觉呢？觉悟的觉，就是说这些动涌震乃至这些起啊这些的这个动作呢，它能够这种动态呢，能够使人这种觉醒。那么乃从地面上的有情乃至这个空居天啊，这个空中的这个天人啊，都能够觉醒，这个叫动，这个叫觉。那么吼的话呢，就是我们讲地鸣，在地震的时候，各位要听到那个地啊地底啊会发出吼叫声音，那种各式各样恐怖的吼叫声音啊。不过这个地方不是恐怖声音啊，这个吼叫这个发声。那么起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地啊，像隆起，就像我们那个外面那个马路一样，九二一之后这个地就隆起来了，在起。那么这是六种震动的差别。那么佛陀他在出生的时候，乃至这个入涅槃的当中啊，有特殊的因缘，他都会现这种六种震动。比如说讲大法的时候，他也会现这个六种震动。那么他现这种六种震动的道理是何在呢？它有很多的原因呢、那么第一个呢，是这个天魔外道啊能够确服。这个天魔外道、看到这个佛的这个大威神啊，现这个地动啊、天动啊，这个天魔外道啊，每个人都降服住了，不敢乱动。第一个。那么在第二个原因呢，他为了使一些众生呢，因为这地动的缘故，这个了解啊，这个一切的世间法都是空，是无常的。一切法都是因缘生，那么是无常的，乃至看似坚固的大地都会这样子震动。那么这个众生啊，觉得啊，真的是无常。这个时候呢，他就能够跟这个法相应。因为他这念无常的这个正念升起的时候，佛陀在为他说法，那么他就能够相应。第三个呢，这个震动的这个震动的原因是什么？比如说他举个譬喻的，比如说我们想染一件衣服，那么衣服上的话有很多这个尘埃，当你先要把这个衣服抖一抖，掸一掸，震动一下，然后灰尘掉落了，这个时候呢才能够染色，不然的话你染色就有灰尘的话呢，这个衣服啊就一个个斑点啊，就很难看的。那么从这譬喻里面说到同样的道理，众生呢因为佛的这种六种震动，那种接触这种佛的六种震动缘故呢，心中的这个尘埃啊就能够抖擞，就能够落下来，所以呢这个心呢、就能够柔软，能够清净调柔，这个时候佛为他说法他就能够接受。所以佛陀在从出生到入灭当中有种种特殊的因缘的时候，他都会现个大地啊六种震动。那么这个是身现奇特的情况。再来呢，口现奇特，口业这个殊胜的这种情况了哈。举声自称无当于痴为无上尊，这是我们刚刚说的，他现行七步啊，然后他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好，那么这个是说无当于痴啊为无上尊，这是人这一切人天当中啊最尊贵的，唯我独尊啊，这个最尊贵。不过这个唯我独尊啊，各位不要觉得说佛怎么那么我慢啊，他说 我是最尊贵的，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啊。其实祖师解释说，这个我呢只是我们众生啊本具的佛性，他是借这个表法告诉我们啊，他今天出世呢就是要开示误入佛的自见，
使我们一切众生能够承担众生的佛性。那么佛性是最尊贵，最尊最贵，一切法都虚妄不实。好，是唯我独尊的意思。好，那么这是所现习特当中的口业。第三段呢，天人敬仰，天人的恭敬供养，好，就是示范奉事，天人归仰。第四天，还有这个大梵天王啊，奉事这个佛陀啊，这个经典都有记载，他们为佛陀啊，这个沐浴啊等等的，这种供养佛陀。那么一切的天人啊，天跟人啊，天界的众生还有人道的众生，都皈依，同时仰慕啊这个佛陀，因为他们知道圣人出世了。这是鬼山出生的情况。那么鬼四呢，现童子相，他在幼年的这个学习的情况了，我们看到这个经文，视线算计文艺摄欲博众道术惯练群集。那么这个当中分为两段，第一个说明这个佛陀他在小孩的时候学习啊，就学了很多的这个技能，所以他呢一生当中啊具足很多的这个技能，就是所谓视线这个算计，这个算计就是算术数学的，文艺呢就是文学，那么艺流就是指一切的才华，一切的才能。那么射呢，射箭，那么欲的话呢是驾马车。那么算计是文艺射欲等等，他说想示现呢，是因为佛陀啊无量劫前早就证了这些的这个法了，都很圆满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带果行因，所以他示现跟个凡夫一样从头学起。那么这说明他的这个他身怀种种的这种技能啊，技艺才华。那么再来讲啊，讲到第二段，他这个智慧啊，这个知解啊，也是非常的广博，就是博众道术惯练群机。那么博众就是这博呢，广博的众是众是学习，广博的学习这个道术，这个道术呢是指的一般世间的这种仙道啊，或一般的这个世间的秘术，这个叫博。广博的学习一切道术，好，这个是。那么再来呢，贯练群集，能够贯通，能够练，就是这种练达，我就十分的熟练了哈。不仅贯通，也十分的练达一切的群集，群集就是一切的世俗的这个典籍。那么当然，在印度那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这种四维陀他们那种的那个经典。好，那么还有一些很多的经典呢、啊，这个佛陀在童子的时候就已经学了。已经很圆满了。那么第五呢，聘妻相，就娶妻的相貌。那么这当中分为两段，第一段讲到聘妻前的情况，第二段讲到聘妻后的情况。好，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由于后院讲武事宜，现处宫中色位之间。好，那么这个由于后院讲武事宜是说明聘妻前的相貌，就是说佛陀在年纪到了娶妻的时候，这个年龄呢、啊，那么他就是要去娶那个耶稣陀罗的时候，各位都知道，他就跟很多的王子啊、王公大臣啊一起去比武，这个就是由于后缘。然后呢，讲武，这个讲武的话，就是说大家比赛这种武术，比如说比赛这个马术啊，骑马的技术，比赛中的这个脚力，看谁力量大，乃至示意，就是这个。有时候比赛看谁这个射箭，谁射箭啊能够射得最，不仅是准，同时呢能够穿透力最强，这个示意。那么这是娶妻前的这种比赛。那么娶妻之后呢，现处宫中色位之间呢、啊、那么视线处于宫中色位之间。那么这个色位的话，就是泛指啊这个色身相位处啊，这个五层的境界。那么在这个五层境界当中啊，快乐的五层境界当中，去受用，去享受。那大家这个地方说现处啊，就说视线啊，这是一种视线，不是真实的，因为菩萨、啊、他确实啊，久远劫前早就离开一切爱染烦恼了，所以这个视线的。好，那么在第六呢，现出家相。出家相我们看到这个当中有三个大段哈，每一大段又各分两个小段。那你看每一段都是说明明其所舍，那么舍掉之后呢，放得下才能够提起，张其所惜，每一段都是这样子。那这三段的差别呢，是从
出道戏，前面两段呢是先舍他的外财，然后最后一段再舍他的内财。当然我们要提起，一定要先放下，放下世间的尘劳，才能够提起佛法，所以这个次第也是必然的。好，我们先看到这个经文，见老病死，悟事非常，弃国才为入山学道。先看到第一个，弃舍外财最出众的，见老病死。各位都知道，这个菩萨呢，他虽然身处这个皇宫当中啊，但是呢，他心中啊老是觉得不快乐，因为他想要这个追求这个人世间的这个真理。那么因此之故呢，他就在一个因缘之下，由他这个马车夫啊陪他到这个城外去走一走，我去了解这个人世间的这个真相啊。那他各位都知道，他从东门、什么南门、西门，走了三次。那么三次当中呢，是第一次看到老，第二次看到病，第三次看到死，他就说看到这个世间的这个苦的真相。那么他才知道，哦，过去他在皇宫当中这种享受的境界啊，世上虚妄，就像这个水上的泡沫一样，水上的泡沫看起来好像啊现的七彩，好像很漂亮一样，但是呢一触就破，风一吹啊就破掉了，这个是虚妄不实的。所以这个时候菩萨他这个时候觉悟世间的苦的这苦相的这苦的真相之后呢，这个时候就发动他过去生的善根呢，悟事非常，觉悟世间是非常是无常的。那么世间是无常的呢，所以呢他弃舍这个他的国家，还有他的钱财，还有他这个王子的地位，他全部把弃舍掉了。然后弃舍之后呢，他提起就是入山学道，因为他后来到北方，出了北门看到沙门，所以他心中仰慕啊，所以他就于城出家，然后呢到山上啊去修道去了。好，这第一个。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第二个舍跟这个受持的法了哈。扶乘白马，宝冠璎珞，遣之令环，舍真妙衣而着法服。那他所乘的这个，他所这个扶跟乘是扶是说宝冠璎珞，他所扶的这个头上扶的这个宝冠，和身上扶的这个璎珞，还他乘呢，他所乘的白马，他扶乘的这些庄严之具呢，遣之令环，叫他马车夫带回去，然后呢，舍一切的这个真妙的这个宝衣。那么他受持的呢，而着法服，这个法服的话呢，指的是这个袈裟。好，那么这个袈裟它是所以称为法服呢，因为它相应于这个诸佛的这个正法的缘故。好，就说我们知道这个袈裟有它的这个颜色，它的这个款式，那么这种颜色款式呢，可以帮助我们提起我们正念，那么它是相应这个三世诸佛的正法，所以称之为法服。好，那当然在那个佛的本生经里面，它有记载啊，这个佛陀他当初啊，他出了家之后他学道，但他思维说他这个衣服啊，世上还是不如法的，还是世俗的衣服还是不如法的，但是他也想不出有什么样更好的衣服才是如法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净居天的这个天人啊，就化现做个猎师，做个猎人啊。那么猎人呢，那么身上啊披着袈裟，披这个法服，来到他眼前，拿个弓箭来到他眼前。那世尊看到这个袈裟之后，他就感觉到这个衣服啊真的是清净无染的这种床相。那么他就问这个猎师啊，说为什么啊你要穿这个袈裟呢？这个猎师说啊，因为啊一切的动物啊看到我穿袈裟之后啊，大家都会喜欢靠近我，那么靠近我的时候呢，我要射杀他们就很容易，所以我要穿袈裟。那个净居天他这么示现的，然后那佛陀那个这个菩萨他那个就说啊这个事情啊是恶行啊，虽然袈裟是好的，但是这样做是不对的，我们应当穿袈裟呢来修道。所以菩萨呢就跟他换了衣服，把他束缚给烈士，那么烈士的那个袈裟呢就送给了这个菩萨，让他来修道，而着法服。那么第三段呢，前面两段说明舍去外财，这个国城啊、七宝啊、财位啊等等的，那么再来进一步的弃舍比较维系的是内财。 个对于色身啊的放下。好，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剃除须发，端坐树下，勤苦六年，心如所因。所因啊，剃除须发，当然这个剃除须发就代表说，他把这个一切的身见呢，对这个色身本体的执着呢，最后的执着都给放掉。前面的去弃舍这个身外之物，这个最后的呢，连对这个色身的本体的这个最后的一个执着呢，都把它给放掉。好，当然就是以须发做代表了哈。那代表一切的对于色身的执着，那剃除须发，那这个是舍掉了哈。当然再来要提起，当然就是要提起这个道恨了哈。所以他说，端坐树下，勤苦六年，好，在这个树下呢修六年的这个苦恨。那么他这修六年的苦恨的目的呢，佛陀的目的是为了折服外道，好，因为外道啊，他们日食一麻一麦啊，他们可能顶多一个月两个月，好，一年两年。大家觉得这个非常了不起啊！那佛陀为了折服这些外道的缘故呢，他故意示现六年的苦恨，所以说使一切的外道啊都尊敬他，哇，了不起，六年呢、啊、都这样子做。好、哦，但是呢，勤苦六年之后再来反邪归正，好、哦，心如所应，他再下来就弃舍这种无意的苦恨，然后呢，他修学佛道。那么这个佛道呢？如就随顺，随顺他所应当修学的法，就指的是 佛法了。他所修学的这个时候他的行为呢就随顺相应于他所应修学的，也就是佛法。那么这个是他弃舍这个内财之后呢，接着把这个心中的这个道念呢、啊、把它升起来。这是最后一个这个舍跟得。从这三段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出家人应该做什么呢，舍掉外我们的出众的外财，还有我们这个种种的装饰的外财，乃至呢要弃舍我们的这个色身，我们的这个内财。然后呢舍掉这三件事之后做什么，第一个入山学道，第二个着法服，第三个修种种的苦恨。那么这是我们出家人该做。其实佛陀他的这个他的因地里面这样做，事实上都是一种表法，就是表现给我们一个后代的修行人知道，我们一个出家修行人呢、啊、应该做什么。那么我们看看我们这三个法是不是具足，如果不具足的话呢，我们就应当改进。好，那么这是鬼六出家相。那么接着呢鬼七成佛道相。那么成佛当中有五种相，第一个子一木汤行垢。那我们好，这个沐浴这个汤就是这个汤，就是到池子里去沐浴了哈，那么洗出这个身形的垢物，叫木汤行垢。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经文，现五浊刹，随顺群圣，是有成垢，沐浴金流，听暗出智，得判出池。好，那么佛陀，这个菩萨呢，他示现在个五浊的这个刹土，哈，五浊的这个时代了哈。那么所谓五浊的话呢，就是、哦、这个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事实上这五浊它的本体都是一样、哦、只是就它的外相不同、哦哦、来定名、啊、定的不同的名称。所谓劫浊，第一个劫浊就是说，当我们人的寿命从八万四千岁慢慢慢慢减到人寿两万岁的时候，这个时候众生的这个爱见烦恼特别的慢慢慢慢的、哦、开始炽盛了，这个时候呢就开始进入劫浊。那么所谓的劫浊呢，就是说众生的这个后面的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开始炽盛了。那么所以总说呢称之为劫浊。所以在劫浊当中的我们众生爱烦恼炽盛就称为烦恼浊，我们见烦恼炽盛就称为见浊。那么我们这个众生这个五蕴呢，是一直爱见和合而一直爱见和合而成的这个五蕴身心呢，就称为众生浊。那么因为这个众生他是一直爱见烦恼而成的，所以呢他的寿命啊也特别的短促，所以称为命浊。这五浊事实上是同一件同一个体的。那么在这五浊当中呢，他示现，那么然后呢随顺群生，是有成垢，沐浴金流，就是说他这个讲的是菩萨他六年苦恨之后，那么他接受这个牧羊女的这个乳糜之后呢，那么接着他就是要到那个 泥莲禅河啊，去洗去沐浴，只要事有成垢，这个视线这个六年苦行当中啊，身上有很多的这个尘劳啊、垢污。当然这个地方也是视线啊，因为这个是法身大士，那法身大士他这个清净的这个无漏这个实相法为身啊，他当然不会有尘垢，所以这个这种视线。那么沐浴金流呢，就是说到金流指的这个泥莲禅河啊，到泥莲禅河当中去沐浴，沐就是洗头，浴呢就洗身，洗洗头洗洗身。那么洗头洗身完之后呢，天难树枝得判出池，因为他六年的苦恨啊，身体非常的瘦弱，非常的羸弱啊，很虚弱，没有力气。那么这个时候呢，爬从这个没有办法从河里面啊，爬到岸上去。这个时候呢，天神呢就帮他把这个树枝按下去，按下去呢，那个菩萨呢就拉了这个树枝呢，离开这个池子，叫天难树枝得判出池。那么再来子二呢，行立道场，沐浴完了之后就到这个菩提道，就到那个道场去，去准备要精进的用功，要成就无上正觉的哈。我们看那个经文，临禽一从往异道场。这个临禽，这个禽呢，就是天上飞的鸟，这叫禽。那么这个临禽呢，就是一些很神异的这个神鸟，神异的这种。禽啊，这个飞禽啊，在这个跟着它。那么在这个经典里面记载有孔雀啊，还有白鹤啊、嘉陵平切、共鸣之鸟等等的各式各样的这种灵瑞的鸟，各五百只啊，随从的菩萨一同到这个菩提场去。那么灵禽异从，这个异从呢，就是说这些鸟呢很恭敬的随从的菩萨，一边随从菩萨，一边呢又绕着菩萨，代表他们的恭敬随顺之意。那么随着菩萨一同到这个菩提场去，王一道场。这个菩提场就是他这个菩萨成就圣道的这个地方，那也就是在现在这个泥莲禅河旁边的这个菩提树下。那菩提树下的有个金刚座，那个地方据说是最坚固的，那到那个地方去成道，王一道场。那么再来看子山安寿草安坐。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吉祥感正表彰工作，哀寿施草夫佛树下家夫而坐。吉祥呢是一个当地啊在割草的一个这个牧人的这个名字，他名叫吉祥。那么吉祥这个人名叫吉祥，他这个时候刚好来到这个地方，这个时候这代表一件很祥瑞的事情，所以叫吉祥感应而来。那么感应而来呢，这个征呢就是表现一种很祥瑞的征兆，叫吉祥感征表彰工作。那么他这个名叫吉祥，那这个时候佛要成道的时候，这个吉祥来了，那代表说佛他这个佛啊将要成佛，因为成佛啊是个最吉祥最殊胜的果报，所以叫表彰佛将要成就种种的功德。这功就功德，做就是福德了，就是一切的功德。那么吉祥这个割草人来到这个地方，他名字叫吉祥，这个是个很祥瑞的征兆，代表佛陀来到这个地方就是要成就最吉祥的佛果，是这个意思。然后他来到这个地方当然也是有事情的了，哀寿施草夫佛树下家夫而坐。那么吉祥这个牧人来到这个地方呢，他看到佛陀啊要在菩提树下成就正觉了，所以呢他就啊祈求佛陀慈悲啊接受他的供养。那么他供养那个佛陀啊这个吉祥草，那么在这个吉祥草呢铺在这个菩提树下呢做这个法座。那哀寿呢就是佛陀呢哀悯慈悲哀悯这个吉祥这个人呢，哀悯吉祥这个人呢，所以接受他所布施的这个吉祥草，叫哀寿施草。那夫佛树下，这个佛树呢就是佛成道的那个菩提树。那么因为佛一直这个菩提树在这个菩提树下这个修行，所以成佛，所以呢这个菩提树就称为佛树。那这个吉祥草呢它就附在这个菩提树下，佛成道的那个菩提树的树下，然后呢佛陀家夫而坐，在这个吉祥草上呢 装盘呢、啊、家户而坐，这是第三个。那么第四个呢，讲到佛陀要成道之前的这种魔扰，就神力降魔啊。那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奋道光明使魔之知，魔帅官署而来逼视，自以之力皆令降服。好，奋道光明，佛陀在这个菩提树下放道光明，通知魔王说：“我要来成佛了，你们要来了，赶快来吧。”使魔之知，那么魔王这个魔呢，就称之为杀者。他之所以称之为杀者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魔王啊，他欢喜这个扰乱这个修行人，那他会杀害，会伤害啊这个修行人的法身慧命，就称之为杀者。那么佛陀放的大光明啊，遍照十方，让这个魔宫殿震动啊，让魔王知道了，这个内心啊恐怖，就赶快啊率着他那些眷属啊，然后来了逼视，来考验佛陀啊。那么刚开始的时候，他用印贼啊，用这个魔君啊，现种种恐怖的形象啊，百千万亿啊，然后再恐吓他，说瞿昙，我命令你马上起来，你要不起来的话，我就要把你碎尸万段。那么恐吓他完了之后呢，佛陀不动。那么结果呢，这个魔君呢、啊、就放啊种种各式各样毒箭啊，各式各样的那个刀剑啊，放到那个想要加害佛陀。那么这个时候呢，佛陀啊入慈心三昧，入慈心三昧的时候，这些外在的毒啊都不能障碍他。那么这些外在的这个刀剑啊、弓箭啊等等的这种兵器，全部都变成这个莲花一朵朵的飘下来。佛陀以这个慈心三昧啊来调伏这个外毒印贼。那么魔王看印贼不行，这个时候他改用软贼。软贼就派他的几个啊很漂亮的这个女儿啊，那来引诱佛陀。那佛陀呢就现那个神力啊，把他这个几个女儿漂亮女儿啊弹指一变，变成一个丑陋啊弯腰驼背的老太婆啊，然后结果他这些魔女儿很惭愧的啊一个个走掉了。所以软贼啊也不行。所以这个地方也显示说，我们修行人呢、啊，这个调伏要比较调伏的，一个就是硬贼啊，第二个就是软贼，所以佛陀他也是为我们示现的哈。那么魔王率着官署来逼视佛陀的时候，都没有办法达到他的目标，因为佛陀以智力接令降伏。这个佛陀都以他这个智慧啊，这个智是智慧，佛陀这个大智慧啊，还有力呢，就是佛陀这个神通力，像刚才降伏这个魔女，用他的神通力来降魔。那么像他刚才那个力的话，一个神通力，另外一个是那个慈悲的力量，这个慈心，这个慈心上面的力量，就像刚才降服这个印贼这个魔君的这个毒箭呢、啊、他用这个入于这个慈心上面。那么在这个慈心当中呢，所以一切的外在毒啊不能够伤害他。这个就是佛陀降魔的方法，一个是智慧，一个是力，包括神通力，包括慈悲力。那么当然，我们如果没有神通力的话，我们修行人如果没有神通力，我们就是以慈悲力，这个法力不思议啊，慈悲无障碍啊，